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美国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共和党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他愿意中断国会休会，召集议员商讨有关对伊斯兰国组织动武的正式广泛的授权。那么美国领导的联军每天都在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目标发动空袭，美国国会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应该和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美国总统作为三军统帅，握有哪些军事权力，受到哪些限制？国会与总统之间在战争和军事问题上如何相互制约？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讨论。
参加这一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社会学博士龚晓夏，还有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威，欢迎你们两位。我们同时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亚威，那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美国宪法当中规定，宣战权在于国会。那么，美国的开国元勋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规定？以及在美国历史上，据你了解到现在为止，有哪几次战争是经由国会宣战而引起的？
好的，那么美国宪法呢，实际上是把进行战争的权利分摊了，一个是给国会，一个是给美国总统。那么如果说你要发动全面的战争啊，或者是进行一个长期的规划，那么由国会说了算。那如果说具体执行一个军事行动或者做出紧急的反应啊，总统来定。所以呢，他这个责任是分摊的。那美国开国先父在这个制定通过联邦宪法时，之所以把就是你刚才说的把这个宣战权交给了美国国会，而不是进行战争的权利，是宣战权，是因为呢他担心啊，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啊，他很容易就把这个国家引向战争。而相对来说呢，这个美国国会呢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所以他愿意把更多的是把权力交给美国国会。那么美国历史上如果他这其实发生了上百次战争，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只有五次是由国会宣战的。那么有对英的这个美国和英国的战争，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美国和这个西班牙的战争，还有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41年的对日宣战。那么其他的战争都是在总统的这个控制之下、领导下进行的不宣而战。那么这个我们要谈谈它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那主要是这个二战以后啊，这个总统权力日益扩大。那首先呢，总统呢，他往往呢他是绕过美国国会，依据比如说联合国这个安理会决议或者是北约这样的一些这个决议来限制国会的这个权利，来达到这个宣战的目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国会他自己呢也不愿意承担这个战争的责任。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战争是总统宣布的宣战，那么战争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死伤人数很多，那国会就可以说这是你总统的错，不是我的错。再一个呢，如果士兵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你国会说投票反对这个宣战的话，那老百姓就会质疑你是不是爱国。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一般就是采取个什么，就既不支持，也既不投票支持，也不投票反对这个宣战，而是一般是跟总统进行协商。
小夏，美国的这种宪法上的规定在世界上是不是比较独特的？另外，它是怎样的体现了美国权力制衡这么一个原则？
它是非常独特的。也就是说，这个一般来说在世界上啊，议会当然对行政权力有所限制，但行政权力呢，一般就是要高于，就是在这个宣战权上要高于议会，因为行政权力比较灵活。议会一般就要辩论很长时间，不那么灵活。但是呢，美国总统，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建国的元勋开始，就是他们的国父们建立这个宪法的时候，他们怕的就是这个灵活，怕的就是成天出去打仗。当时美国就是国父们建立美国的时候，他想，这一定是美国，我们远远的离开你们，离开你们欧洲那边一天打仗的状况，我们自己管自己，最好别打。所以呢，这个宣战权在国会这样。那么二战以后，为什么美国就不断的打仗，但是从来不宣战呢？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二战以后，美国意外的当了世界警察。 当时有人写过一本书叫做意外帝国，就是真是非常意外，所以美国宪法中就没有考虑过美国当世界警察这一条，所以这样不断打仗了，但是呢没有办法宣战。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宣战权虽然交给了国会，本来是为了要约束这个行政政府，不让他这个在战争军事问题上为所欲为，那么是不是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这个约束的作用呢？
现在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当时这个把行政权力扩大最快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美国历史上都是战争的时候。那么最扩大最快最大的一次就是南北战争，那是林肯开始收税什么等等。一次二战的二战，罗斯福总统也是行政权力扩大非常快，所以不断的战争其实对于扩大行政权力是有一种很大的帮助的。
是，
所以这里头呢，美国现在很多宪法专家也在质疑说，我们美国是不是这样越来了回就把我们的共和国给丢掉了。
那么亚威，谈到这个总统在战争方面的权利，那么我看到你采访了很多的法律专家，他们一般都认为现在遇到了紧急的情况，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总统通常做出很快的决定，而且一般期待这样的战事不会超过60到90天，如果旷日持久的战争就会由国会来进行授权加以宣战。可是实际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进行的很多的战争，像越南战争了、波斯湾战争了、在伊拉克的战争、在阿富汗战争等等，往往都是从预期的一场短战形成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种是不是对于美国这个宪法当中的规定做出了某种形式现实上或者说实际状态上的改变？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复杂啊，不能够一概而论，而且每一次战争的情况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就是我们拿你刚才说的这个越战来说，1964年这个林登约翰逊总统呢下令这个美国空军呢空袭北越，那几天之后美国国会才通过了东京湾决议。
是。
那虽然说是给这个开战呢开了绿灯，但并不是正式宣战。那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先斩后奏的做法引起了当时很大的争议，而也影响了他之后竞选连任。那么一个是波斯湾战争和这个老布什领导的这个波斯湾战争，还有这个在小布什领导下的这个伊拉克战争呢，两位总统呢他谈到呢，虽然我们都找到你这个国会请求授权，但是并没有就是说这个我是因为法律上必须要求我这么做，而是因为我心甘乐意。所以其实每一场战争国会和总统之间的这个互动啊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就像刚才小夏说的，从二战以后从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日益扩大。
是。
好，那么小夏，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意外的成为了这个世界警察，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二次世界大战，那么我们也知道这很多的评论是说美国呢是当时罗斯福总统他是被拖入了战争，那么当然这个讲法就是说还有一种阴谋论，就是说之所以是珍珠港事件能够爆发，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罗斯福总统他想参战，但是呢他不敢于这么做，那么让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有充分的理由去参战，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美国总统他担心的是什么？
美国历史上啊一直是孤立主义盛行，也就是说美国当时美国人从欧洲的就常年战争的欧洲跑出来，就是说我们是到美到这新大陆来，离上帝近离国王远，那个欧洲的事我们甭参与，你们打我们我们就打你们。所以当时记不记得1820年的时候，门罗总统宣布门罗主义，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当时因为拉丁美洲正在发生革命嘛，那欧洲从拿破仑开始就有很多就干预拉美的事情，所以美国人说你们别到我们新大陆来，你们在所以这个孤立主义传统在美国一直是非常强的，就不愿意介入世界事务。所以其实你要看今天美国介入世界事务，作为世界警察，也是一种就经常是处于一个很勉强的状态，民间对这个并不感兴趣，而且美国人每次介入嘛都要说我们介入完了就走。那么过去我们知道老殖民主义国家都是介入完了以后这地方就是我的，我就占领了，而美国人呢就占领了，就是这一旦打进去之后第一件想的事都说怎么脱身怎么脱身，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美国宪法当中对于宣战权的规定是如何。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总统和国会的权力和限制究竟在哪里？现在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西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啊，张先生现在的线路已经掉了，我们再听一下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想参与这个话题。
嗯哼，
美国与其说是国际警察，不如说是战争贩子。他在波斯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结果都是导致了这些地区的越来越乱。
嗯，
如果有基本能耐，就和中国打一仗，中国等着他。
好好，谢谢孙先生打来的电话。小夏。孙先生说美国不是世界警察，是战争犯的，你怎么看？
我发现这个中国的洗脑还是比较管用啊，就是但是这里头就说，从我作为美国人，我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角度说，我历来是相当反对战争的。那么一看，从经济从政治上各方面好处，这个警察不好当。也就是说，你伊拉克战争是上千亿的花，阿富汗战争，你在世界各地维持秩序，你还要各种各样的就援助，美国人是不堪重负。说句实话，
嗯，
那么在这个中间，这时候在说这个中国其实得了美国维持秩序的很多好处，作为警察的世界警察的很多很多好处，所以美国维持各个地方的安定啊等等。所以你想，这个世界警察可能我们在路上吃一票都不高兴，是不是？但是呢？就是你想没有警察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嗯，亚飞，我们回到现在，回到现实生活当中。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现在和一些国际上的盟国，形成了这个统一的力量，对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他们的目标进行了很多次空袭。那么，众议院的议长贝纳最近表示，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把正在休假的国会议员召回来。对于这场战争进行更正式和更广泛的授权，但是也有很多的议员还有政治观察人士说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国会面临着11月的中期选举，所有的议员都是跛脚鸭，让他们投票将来不会具有很大的法律的这种约束力。有人主张在明年1月份新的一届国会选出来以后再进行讨论和授权。那么你怎么看待目前这场争论？
是，那主要的我们还是要回到总统和这个国会的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上来。那这个我想我们再回去谈一谈这个战争权力决议啊。那么在这个总统和这个国会的这个互动的关系中呢，那总统的权力当然是越来越大。那么美国国会呢，为了限制总统的这个权力呢，在1973年是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那么就是明确的确立了总统和国会之间要进行这样一个商议的过程。那你美国总统你要如果动用武力的话，发动战争的话，你首先要汇报给国会。那国会在之后的60天内啊，要得到他的许可。那这个许可涉及的范围就很详细了。你比如说你战争的持续多长时间，总统权力有多大。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奥巴马总统至少要从这个形式上要做出这么一个努力，要征得国会的许可。
是。
那么国会他因为他自己内在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说同意总统这么做，会以及如何跟总统这样产生互动，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是，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下面为您播报一则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原本定于本月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第14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世界峰会，因为遭到4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抵制而被迫取消。这4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主是因为南非政府拒绝给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颁发签证而抵制此次峰会的，以表达对南非政府的抗议。此前有10多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名致信南非总统祖马，要求南非政府给达赖喇嘛颁发签证，使他能够出席峰会。以上为您插播的是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好，我们欢迎大家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今天的世界，我认为非常需要一个警察，世界警察。如果这个世界变成那个两极对峙，特别是意识形态对峙的话，那这个世界很危险了。如果变成了多极世界，那个这个是可能要乱了。所以我希望美国继续当世界警察吧。
好，谢谢您。
好，谢谢。
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您好。我并不反对美国做世界警察，但是我反对美国有双重标准，比如就是对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可以说比窦娥还冤，也这么多年联合国通过多少决议也不能建国，以色列没，就比如上次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死了2000多人，伤了10000多人，美国人说什么做什么呢？其实我觉得美国人就是在中东地区当婊子，在中国人面前却还立牌坊。就比如在伊拉克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这个萨达姆时期，萨达姆也没有化学武器，也没有和基地组织有联系，但是美国人就是打了。现在呢，这个基地组织已经打到美国人鼻子底下去了，美国人却还不去用这个地面部队的参加，这美国人这是要做什么？他这是世界警察吗？
好，谢谢。
我想希望龚小夏，女士回答一下。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还有一位四川的张先生。
喂，你好。
请讲，请简短。
好，我刚才给龚博士提个问题，他说是世界警察，美国是世界警察。但是谁授权的他是世界警察呀？是联合国吗？
好，谢谢。好，龚小霞博士。
这里有几个就是有些历史问题应该澄清，就包括一下讲不了这么多，比如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当时1948年的联合国决议是这个两边一起建国的，可是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巴勒斯坦那边却是出现一个分裂状态，而以色列一建国，5个。阿拉伯国一起去攻打以色列，而且在中间就像有一些国家就把这个巴勒斯坦国应该有的土地就占了，比如说最大的一块是约旦占了，就是原来东约旦现在应该是巴勒斯坦国，然后埃及什么他们都占了，就巴勒斯坦国应该有的土地是大量被阿拉伯国家占了，所以这里头历史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我相信这要了解问题要多看一点历史。至于世界警察呢，当警察这个角色是不好当的，谁授权呢？最开始是联合国授权的，是什么呢？最开始第一次授权跟中国还有关系，这就是朝鲜战争。
是。
那么朝鲜战争当时中国上面出的志愿军，那个西方不是出的美军，是出的联合国军。后来很多次，包括就中东，就是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都是联合国授权，而且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还是美国是这个制止了英法和以色列的，并不是每次都站在以色列这一边。但是呢，我想呢，就是说这个世界警察的事，如果中国愿意当了，美国也没有，因为美国多次希望中国派维和部队，特别中国也派了一些。
扮演更加积极和参与的角色，
不仅仅是得好处，而是要更多的做出贡献。可是中国至今还没有这么做。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请亚威来解释一下关于这个宣战权的问题。国会和总统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争执，有些人会提出一些批评，比如讲指责总统滥用权力等等。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当然它是解释美国宪法的最权威的机构，他在这场这个争议当中扮演不扮演什么角色？美国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任何的案例交由最高法院来进行考虑？
那我们可以谈一下这个联邦最高法院是当然是有司法审查权的啊。那么他在这个问题上秉持一个政治原则呢，就是说，如果美国宪法给予某一个政府机构一项特殊的权利，那么就要应该由这个机构他来实施。那他认为呢，美国宪法把这个进行战争的权利是分摊给了国会和总统，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就是通俗的，就是说不干我的事儿，交给这两个部门解决就好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不打得头破血流我是不会参与的。
是这样的。
是。那小夏，最后你看看关于这个美国战争与和平的这个原则的问题，它具体的实施问题你还有什么想法？
美国的就是战争了，美国人其实一般呢就是说不得不打才打，其实美国民众是很不喜欢战争，因为战争花费实在非常多，当然美国也有喜欢战争的人，但是我自己在美国待这么多年，我觉得美国是个很和平的国家。你要中国，你看你要在中国看看，你就比如刚才有听众就说打打我们试试，中国你像现在看满网的喊打喊杀的非常多，是不是？你在美国其实看不到这种情况。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节目最后我们来继续关注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民主运动的最新的动态。
好，如果要详细的了解香港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中运动，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之音广播和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24小时跟踪战中的即时进展。
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香港战中抗议活动的最新的局势，以及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存亡，还有中国媒体遭整肃。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